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同心的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藉着诗歌带领我们进入敬拜。主耶稣，你是真光，你甘愿离开天上的宝座，道成肉身，进入人群，照亮一切活在这个黑暗世界的人。感谢主，你在今个周末藉着宣教年会，藉着刘同牧师的信息，再次激励我们去到世界每个角落，将主耶稣的福音广传，使万民作你的门徒。求主亲自呼召工人加入宣教的行列，为你作工，靠着你的大能去收取福音的庄稼。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继续在Somerset这个地区成为主明亮的灯台。主啊，我们为到整个世界的局势，为到这两个星期所发生的事祷告，为到俄乌战争仍未平息祷告。我们特别为到以色列和加沙走廊地区的平安来到祷告，求主指示任何以暴制暴行的行为，求主减少居民的死伤，求主怜悯以色列和加沙两地的人民，求主再次使他们回归到你的怀中，只有藉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十架才有真正的平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你才是那位不能震动的国的开端。求你使人的心肠在你面前敞开，愿有更多的人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刻归向你。主啊，我们继续为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来到祷告，我们纪念正在进行化疗的肢体，纪念梁文宣弟兄、谭国雄弟兄、 Jane Wong 姊妹、 Christine Lee 的妈妈，求主藉着他们的 treatment 有效地清除他们身体上所有的癌细胞，以致到可以及早的痊愈。我们亦都为到杰伊、为到 Natalie 小妹妹、为到 Patrick Fanny 的女儿 Melody 来到祷告，求主亲自的医治，求主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我们将今日的讲台交托，无论是刘同牧师在英文堂、在国语堂的正道，无论是邱天恒牧师在我们粤语堂有关于宣教的信息，求主恩待，求主坚固你仆人的心，使你的仆人带着圣灵的能力，将你的道清楚地去宣讲，使你的话能够建立和挑旺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深信你监察我们的人心，愿意我们的信仰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亦都愿意我们的祷告常常达到你的跟前，在末后的日子能够看见你的赐福，看见你奇妙的供应，和看见你令我们成圣。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悦纳我们一切的敬拜，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而求，阿们。我们很多谢诗班的献诗，今天我们会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到九章的第二节，而第二段的经文就在约翰福音的一章九节。不如我们一起来到读好吗？我们先读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到第九章二节，预备起。人当以粪秽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得不见神光。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焦躁，责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借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第二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预备起。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今天很开心有邱天恒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正道。今天邱天恒牧师的信息的主题是真光照耀。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有一次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信息。我们先一起来祈祷。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世界没有希望的时候，你给我们有盼望。在这个世界不认识你的时候，主你自己亲自来到这里，要拯救我们，要把我们从黑暗中救出来。黑暗不肯接受光，不知道，但是你的心意没有变，你要将我们救出来，而且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心，你将这个恩典赐给天下的万国。求神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知道有怜悯的心，亦分享到经历到你自己的迫切的心。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宣道学习的时候，我们求圣灵来激励我们。我们以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给他一个名字，就叫做耶稣。我们很清楚，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的诞生是要应验主藉着先知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从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但亦同时很清楚指出一个境况，人的境况，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世界是罪人的世界，人已经陷落在罪恶里面，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知道自己已经陷落在罪中，靠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救自己出来，脱离这个罪的捆绑。圣经经常就用比喻的方式 figurative language 来讲故事。圣经时时用黑暗来描述这个罪，描述人陷落在罪里面的光景就是黑暗。但是到底人知不知道自己的黑暗？因为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人一生就在黑暗里面。咁過去呢幾十年，我哋嘅科技經濟進步好快。我記得年學生嘅時候，好難諗唔到講而家可以咁打電話，唔使錢打電話，打一日都冇問題。嗰個時候長途電話要去排隊又貴，最多講家人講幾分鐘，好幾蚊，好貴啊！又很困難，但是現在方便到只開 video 看到親人的面目。所以大家會覺得人類的將來好像一片光明，光明很有希望。但是這種進步沒有辦法掩蓋一個事實，就是這個世界是沒有平安。特別是最近這幾年各地這些出現這些戰爭，社會和政治上面的这些混乱，让我们看到人心的黑暗，看到这个世界确实是充满罪，而且越进步，犯罪的技术越进步。但是我们人到底怎么看呢？人类的历史从自古以来，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条很黑暗的长廊，但是人行在这条黑暗的路上，习惯了黑暗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点光就够了。 可能不知道自己黑暗，而且会觉得很正常，讲人生横直就是这样。因为人已经习惯了黑暗的时候，有这么多光你就可以看到前面，可以继续走。在历史上面确实有很多国泰民安的时代，但是大多数是黑暗的。在中世纪呢，在欧洲被称为就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有几百年的时间。后来有这个所谓文艺的复兴，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那就令到很多人以为世界大同的日子 Utopia 会迟早会来到的了。但是经过几次的世界大战、韩战、越战，后来中东这些恐怖分子的事件，美国的911，到现在到处出现的战争，这些梦想实际上现在已经没人会有了，这些梦想通通破灭。在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们现在年年都有人拿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在人类的黑暗的历史上面，好像有很多蜡烛的光芒。你们认识一个林语堂博士，他写过一本书，可能很多人看过《信仰之旅》，就讲到他自己本来从基督教家庭出来，但是他觉得束缚这个信仰好像对他有很多限制，他就离开这个这样的环境，开始探索中西的文化，他去了解各种的宗教思想，学行过很多这些其他的路，但是他最后重新翻回基督教这个信仰，他接受耶稣基督确实就是他的救主的时候，他讲出他的感想，就所有历史上面有很多这些伟大的宗教道德各种的人物呢，就好像黑暗中的蜡烛光，烛光烛光会烧起身，在黑暗中好光，但是很快就会烧了，烧完又恢复一片黑暗。因为烛光没办法除掉人心中的黑暗，所以这种黑暗用他的话就是需要很明亮的太阳光才可以彻底去消除这个黑暗。所以他在这本他的书里面最后一章写到大光的威严，就讲到耶稣基督，一开头就讲到耶稣来，我们就可以把世界上很多的蜡烛烛光吹熄了，不再需要，因为太阳升起了，他就重新接受基督教这个信仰，安息在这个信仰里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的道可以除去一切的黑暗。所以使徒约翰他做的见证就是道，耶稣基督来到就是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 word became flesh， 神的话神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翰他这样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旧约里面，我们熟悉的诗篇19篇，他就用这个明亮的太阳光来应用神的律法、神的话语。他说到阳光好像什么，好像无言无语，没声音可以听到，但是他的量大，就是很多的翻译就直接翻译到他的声音，好像没有声音可以 听到，但是他的声音、他的音讯呢就通遍天下，他的言语就传到地极，好像没有声音，但是声音非常之大。神的阳光好像没有声音，但是这个阳光的声音非常之大。神在穹苍呢为太阳就安设了一个帐幕，太阳好像新郎出洞房，好像勇士欢迎奔劳，他从天这边出来，摇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所以接住诗篇十九篇就咁写：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呢度讲到个律法 ，Torah。就是神的话语，讲到的法度呢，亦都会呢，这个希伯来文是讲到神给人的见证证据啊。什么叫做证据呢？好像神给 人十条诫命嗰个石板放喺药柜，呢个就系见证，就系神俾人嘅证据。圣经用明亮嘅阳光、太阳光嚟形容，嚟代表神嘅话语，神俾我哋证据。以色列人咧，佢哋系有神嘅话语，佢哋有会幕，佢有药柜，有圣殿喺佢哋嘅当中，显明神与佢哋同在。佢哋如果听从神嘅话，咁佢哋就行在光明中。但系以色列人嘅历史咧，实际上是黑暗的，非常之黑暗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肯听，而且时时就转去拜偶像。我们看旧约历史，是看到神是爱他的百姓，神的心意是确实要拯救人，不要神，但是神要拯救，就被他们遭遇到外面的黑暗，被他们看到自己真实的光景就是入面心中的黑暗，所以就将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受到仇敌欺压的时候，他们会呼求神，神求神怜悯，神是怜悯的，神就借着他们的转回就会拯救他们。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我们今天读圣经读以赛亚书，他面对的时代是耶稣之前700年左右。那个时候以色列实际上好像可能好像现在那样，他们追求经济的繁荣，追求财富，他们拜金、拜金钱、拜偶像，这种现象在那个时候非常普遍。我们现在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很多追求其他东西，我们甚至基督徒会追求其他的东西，你可以想象他们当时不会输过现在。但是我们很难想象阿哈斯王他那个时候他拜偶像到底拜到什么情形，他铸造这个巴力的像，而且呢他学到外邦的习惯，他用火烧他自己的仔女，就叫个感受来献祭。你很难想象以色列人 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就神就兴起一个仇敌来攻击他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他自己心中的黑暗到底有多严重。圣经说那个时候南北两国是打仗，以色列王一日之间就杀了犹大120,000人，而且掳走了200,000人。接着亚兰王又来掳走很多的百姓，然后呢以色列王和亚兰王他就联合要来攻打这个犹大。所以圣经说犹大的百姓和亚哈斯王他们呢怎么说，好像惊弓之鸟，非常之害怕。圣经写到他人心就跳动，好像咩？好像树林中的树枝被风吹动一样。亚哈斯王虽然遇到这么危急的情形，但是他仍然看不到自己心中的黑暗。我们很难想象他为什么会这样，他圣经说他就越发是得罪耶和华。他怎么做呢？他认为圣经是这样写明的，他认为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怎会遭遇这样的情形呢？所以他就决定封锁圣殿的门，好像把教会的大门关住一样，他就不再侍奉耶和华。但是呢他要去 投靠这个当时最强的亚述王，要求他的帮助来攻打这个北国和亚兰，因为他们联手要来攻打犹大，所以就去给钱去求亚述王来帮他。他就改去跪拜这个大马色的神，亚兰人的神，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神会帮助这些亚兰王一定好过自己的神。所以就在圣殿的外院，他就为这些亚述王这些神就起了一个大祭坛，把圣殿耶和华的铜坛就搬到旁边去，要向偶像来献祭。又在耶路撒冷的城市入面呢，到处设立这些神坛，就好像大街小巷在外出路边会看到这些，好像我们现在看到土地公庙，就到处会设立这些神坛。神是信实，我们圣经说我们纵然失信呢，神他仍然是可以信的。他的心意，我们讲到宣道，实际上要看到神要来这个世界，他的心意， 他就是看到以色列，看到他的百姓是这样的情形。我们看到如果很多逆仔，很多人不听，我们可能就有切断关系，但是神看到这样的情形，他要来，他继续要来拯救。所以以赛亚书第七第八章写得很有意思的，他三次讲到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同在这句话三次出现，就在以赛亚书的第七第八章。神就吩咐以赛亚要带着他的仔施亚雅述去见亚哈斯。我们要留意一下施亚雅述这个名字是一个特别的名字，实际上是一个预兆，一个兆头来的。他意思就是说亚哈斯就是说有剩下的会归回，一定会有剩下的。那我们慢慢看，他就带着这个仔去见亚哈斯王，就吩咐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怕，不要怕亚兰王的离信和以色列王的比加，他们对他们这么凶恶，但是他们好像发烟的那个火把头，发烟的 火把头就是意思蜡烛已经开始出烟了，火把头出烟了就是意思说就来没有火没有油了，你不要怕他，而且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兆头就是证据的意思，到兆头应验的时候，你就可以相信神应许的拯救一定会来，还未来到，但是你可以相信将来一定会来到。亚斯王呢就好像很熟练，我不求了，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他已经不信神了，他已经去求亚述了，他已经开始要拜亚述王的神了，他何必再去求什么兆头呢？他就这样说，我不试探耶和华，何必求多此一举。亚斯王所代表的实际上就是在黑暗中的人，他不知道自己黑暗的时候他不会接受光的，你给他都没用，他仍然不信神的拯救，因为对神完全没有信心，但是神要施行拯救。所以神就借着以赛亚对他说，主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这个背景是这样出来的，那到底是指着什么时候呢？我们慢慢看，他继续说的时候，以马内利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实际上是一个很严厉的提醒，是不好的消息对他们来说，因为这个兆头实现之前呢，你想投靠那个亚述王，他确实会来，你给钱他求他来，他确实会来，但他来不是帮你，他来是收刮你的财富。他会好像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第七章那里写着，他会来好像一把剃头刀，会把你刮到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剩，他来是实在会抢夺你所有的财富，刮净你所有的财富，就好像你的田地会被它刮到干干净净，完全不会有收成的那种情形，但是不要怕，一定会有剩余的。所以神吩咐以赛亚带着他那个大仔施亚雅述去见他，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图像，就是提醒他一定会有剩余的，他们可以吃奶油与蜂蜜，我们现在吃奶油蜂蜜是觉得很营养的，很好的东西，实际上那个时候意思不是好的意思。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田地通都没有收成，只可以放羊你有奶食，就 是这种的意思。土地没有收成，但是会有野蜂野花，所以可以有野蜜，所以你可以有野蜜可以吃，所以有奶油蜂蜜情，但是他意思就是你一定会有剩余的，会 有人剩下。又接着以赛亚给他第二个兆头，就是以赛亚他得到又得到一个仔，就吩咐要给他叫的名字取名叫做很长的名字，马克尔沙拉哈斯巴斯，我比较习惯 用希伯来文读反而已。 叫做 Mahashala Hashbaz， 好容易读啊，但要用中文翻译，翻译好长。佢意思就系呢个兆头咩意思咧？就系掳掠、速到、速临、抢夺快到，就俾佢一个仔嘅名。佢有两个仔嘅名啊，佢日日叫住呢个名，就提醒佢哋。你想投，你哋想投靠嗰个亚述王咧，会好似大河嘅水猛然冲过来，会消灭北国同亚兰，冇错。但系会继续冲入去犹大，冲遍满淹没你嘅全地。但系唔好怕，喺呢种情形嘅时候咧，以马内利，神仍然与你同在。所以喺最黑暗嘅时候，神俾佢话语，俾佢嘅应许系神与你同在。亚述王会来好似剃头刀咁把你刮到干干净净，但系唔好忘记，神要俾你一个睇得见嘅记号，就系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佢嘅名叫做以马内利。你要记得你嘅仔嘅名，施雅亚述吓。咁亚述王冲猛然好似洪水冲来嘅时候，冲到你遍满你嘅地极，到你全地嘅时候。你要记得以马内利，神与你同在。咁人睇唔到自己心中嘅黑暗咧，神佢第一步要先把你外出嘅依靠通通攞走，俾你进入一个外出睇真系完全黑暗嘅情形。希望你会清醒睇到自己入边黑暗，但系喺呢种情形下低咧，你要知道要记得神嘅话。所以以赛亚第三次讲到呢、这个。以馬內利咧係第九節嗰度講，佢呢度咁讀講，列國嘅人民啊，任憑你們宣揚，終必破壞；任憑你們束起腰來，終必破壞；任憑你們同謀，終歸無有；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因為神與我們同在，因為以馬內利，所以神。是指住将来的时候，以赛亚这样讲，就将来神一定会拯救，要拯救人脱离这个极大的黑暗。而且神吩咐以赛亚跟他们这样说，就说在黑暗中的人要怎样等候呢？要敢来等候神的应许。十六节那里就写着，你要卷起这个律法书，在我门徒中间封住粪灰。我以前读卷起律法书，封住粪灰就觉得讲，系咪唔好读圣经啦？冚住圣经啊！实际上呢个解释清楚唔系咁嘅意思。呢、这个律法粪灰同埋再落去二十节嗰度讲到粪灰法度，同埋诗篇十九篇嗰度讲到神嘅律法法度，系同样嘅字，同样嘅意思。Law and testimony， 粪灰咧就系 Torah， 就系耶和华嘅律法，神嘅话。法度咧，呢個就係 testimony， 呢個係一個證據，好似神俾人證據睇得到嘅證據。約櫃邊嘅石板就係證據。咁捲起封住嘅意思咧，唔係叫人唔好捲起身，唔好去讀啦，封住啦。捲起有一個意思比較少咁去了解，就係捲起就係好似 keep it tight， 好好捲，捲得密密，捲好好實，唔好鬆開啦。咁要保守持守住。这个神的见证，那封住粪灰呢，封住不是说就封住不好看，封住是实际上英文是 seal， 就是说一封信如果 seal 封住呢，意思就是入面的内容绝对不会更改，以前的人写了契约呢就要用胶那些那封住，意思就是入面的内容绝对不会改变，所以要封住粪灰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话给了你一定不会改变的，所以好像耶稣讲过比喻，听到神的道与存在心里，好像种子撒在一个好的土里面，不要被飞鸟吃了它，所以要 keep the word， 持守神的话在心里，不要被人拿走，要相信信靠神的话，所以人当以粪灰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受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神光。这个必不得见神光，这个翻译很有意思，实际上它是因原因，亦是结果。 佢原因就係你心中黑暗冇光，所以呢你就外出會進入黑暗。所以如果唔係同神嘅話，唔係同神嘅話相符嘅時候咧，必不得見就講英文就講 It is because there's no light in you。咁人他們必經過這地，受艱難，受飢餓。饥饿的时候，他心中就焦躁，咒骂自己的君王，自己的神。他们仰观上天，俯察下地，不料尽是艰难、黑暗和幽暗的痛苦。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所以，如果你好像亚哈斯王，你如果不信神的话，不信耶和华绝对不会更改的这个应许呢？你不将神的话好好守住藏在心里呢，你因为心中的黑暗就会心中焦躁，你结果呢就是赶入去黑暗，就是赶入永远的黑暗。神吩咐在黑暗中的人要怎样等候神的话语呢？等候神的应许，第十七节写着，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亦要仰望他。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做预兆和奇迹。这个预兆和奇迹呢，我们会有时会想到很神奇的事情，但是这个奇迹实际上它可以翻译做很特别的记号，就是说这个记号不是很神奇的事，但是很特别，特别到你不会想到的。所以有些英文 God's word 就翻译是 signs and symbols， 就这样翻译就更容易明白，它就是神要给你的记号。所以以赛亚他说，看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耶和华赐给我在以色列中要做预兆同埋做记号，做特别的记号。咁佢呢兩個仔嘅名咧，就係特別嘅記號，一個叫做斯雅雅術，一個叫做麥哈沙拉哈斯巴斯。佢意思就係佢日日叫住佢兩個仔嘅名啊，就係提醒啲人啊，老弱速臨啦，搶奪快到啦，但係一定會有剩餘嘅，可以歸回。佢日日咁叫住，你日日咁聽，你記唔記得神俾你應許？神的话不要忘记，谁可以得救呢？第十章那里，以赛亚十章继续说，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然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涨溢。他实际上就再一次说这两个仔的名字，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他的意思就是公义的审判必定快快临到的，好像大水满溢全地一样。所以英文就会翻译说 The just punishment is about to engulf you， 这个公平的审判就来要完全淹没你了。但是呢，有剩下的归回，就是施雅雅术。所以神俾以赛亚两个仔嘅名，继续用呢个名继续喺以赛亚书讲到信息，就系讲有边个能等可以得到拯救咧？一定有，一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拯救乜嘢时候来到？以赛亚佢知道神嘅吩咐就系、是、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点样等候？点样仰望呢？用詩篇130篇的話，實際上對我們 很有提醒。好好，他說我要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怎樣等候天光？絕對有信心，因為天一定會光。你有冇見過一個守夜嘅喺度守夜班，守到 depression， 講唔知道天會唔會光，唔知道 is it coming？ 没一个守耶的会这么担心，因为太清楚了，守耶一定会相信天光。但是我们信神的话的人，我心等候主胜过守耶的等候天光。弟兄姊妹，你们对神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把握？一定会来到胜过守耶的等候天光。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写着，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怎样做，神给他以色列人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被藐视，神要给他们经历外出的黑暗，知道他们心中的黑暗，知道他们需要神，知道要依靠神。但是末后他却使这个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地会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会见到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也会有光照耀他们。第九章继续写下去的时候，写到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婴孩为我们生。继续写下去第七节就写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件事情。以赛亚书反复几次讲到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的事，我们对神的心意有没有这样的了解？一定会天光，到底要等几耐呢？马太福音就 recap 写得好好有趣，好正。佢就讲到将成个救恩历史，佢就咁讲，讲到神嘅拯救，从亚伯拉罕嘅后裔要叫万国得福呢个应许开始，用家谱嘅方式，从亚伯拉罕经过十四代就到咗大卫王。大卫王系受高者，受高者喺希列文就系基督。所以如果你读希列文的圣经，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 你一直会读到基督基督基督这个名字，就是受高者，就是我们现在讲耶稣基督，就是同样的字。所以读旧约圣经，如果读希列文的方式读的时候，你看到一直讲着基督，但是基督什么时候来到呢？耶稣基督来到就是了。所以马太福音十四代就讲到从大卫王这个受膏者这位基督，讲到再过十四度就讲到以赛亚现在要面临那个黑暗的时代。诗篇八十九篇三十八节写着讲，你老奴你的受膏者，就是你老奴这个基督，弃绝他，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这个极大的黑暗啊，就是以赛亚他开始面临那个黑暗，但是有盼望。我的心要等候主，胜于守耶的等候天亮。再过十四代，这个马太福音的写法给我们看到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从神他自己的救赎计划，他有他的时间，好像事后满足，基督就来了。再过十四代就写到耶稣基督的诞生，就是要叫万国得福的日子来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会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会看到大光。就在加利利地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福音。圣经约翰福音写到，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一切所不只是以色列人认为是这个救恩是给他们的，这个真光不是只是照到加利利地，要照到全世界，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但是人会不会接受呢？约翰写着很清楚，光照到黑暗里面，黑暗不会接受光的。哪个人可以接受呢？旧约圣经讲到有正义，那个正义实际上它和拣选的意思是一起 back to back 一起讲的。到新约很清楚，拣选神知道他要拯救人，一定会有，你不用担心。希伯来书讲因着信，因着信，旧约时代就有人因着信，一路到现在他们与我们一同得着这个更美的应许。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可以得到神的权柄，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 是得着这个光景。我们在万民中好像一个余数，好像神特别拣选的，但是我们知不知道其他人不是得拣选的呢？神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怜悯的心，神他当初来到的世界，你有到底有多少人会接他？以色列人拒绝的这么多，但是神借着以赛亚，借着他传出神的话，神的应许，一直到现在，神知道哪个是他拣选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知道神怜悯的心，我们的责任是出去光照，在照在黑暗，黑暗不接受光，但是神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叫万人得救，万国得福，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所以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节，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我们要去，我们好像光，光是不是放在斗底下，光好像是一个城建在山上，是不能 隐藏的。我们在这个世代 是需要，而且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好像明光照耀。所以神给我们的身份就是将这个真光继续照耀出去。神的光是借着祂的教会，借着我们，借着我们很平凡的人。我们是很平凡的，但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非常不平凡，因为有神的光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起从以赛亚书，我们需要，我们应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明白。我们求神，求圣灵给我们有个感动，可以体贴到神怜悯的心。怜悯的心就是要给这个光照，照真光要照耀，要照在黑暗，黑暗里面。我们就来有这样的一起有这样的学习，一起来这样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知道不懂得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圣子耶稣来到当中，到圣肉身。我们好似脚步行得唔稳嘅时候，你就已经俾我哋呢个使命，叫我哋出去使万民作你嘅门徒。我哋唔知道点样做嘅时候，神你赐给圣灵俾我哋，帮我哋建造我们，激励我们。原来系神嘅爱揸住我们，唔系我哋有几热心，但系我哋求神俾我哋有越嚟越原来有一个念，一个好似心中的眼光会打开，会见到明白，原来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光，求这个光越来越明亮，借着我们可以照亮这个世界。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